弟兄姐妹早安。 OK， 今天是在耶利米书当中最短的最短的一章，只有五节。但在这五节的当中，我一路在看的时候，我把焦点放在这个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这个王的身上，而我不是在看巴录，因为我对巴录的一个理解是，巴录他是一个文士，他是一个帮耶利米记录圣经的，就是耶利米口述，然后巴录就替他写下来，所以巴录一直在扮演这个角色。所以我看了好多遍，因为这一节很短嘛，所以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对照两个版本，甚至对照英文版本的时候，我一直把那个焦点放在所描述的巴录是用文字的方式在写，那么耶利米是口述在讲。所以到底这个痛苦的经历是在讲巴录呢，还是在讲这个王，或者说这个犹大的居民他们所陷入的一个的现象。那么刚刚听国敬在分享的时候，他发现国敬是把焦点放在巴录，好像是在形容巴录，描述他的一个状况。但是在整章的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整个结局似乎都是很负面很悲惨，或者你讲到最后看起来好像他勉强捡回自己的生命，好像保存了自己的生命，但是那也好像是仅仅得救的一种的描述跟形容。那我想看在整个感觉的里头，我再把焦点放回这个约西亚王约雅敬王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整个耶利米书我们知道说，论时间来讲，它不是一个按照时间的顺序这样一路讲下来的，它好像讲到这个约雅敬王，他不是最后一个王，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王嘛，我们知道西底家王是后来很悲惨被巴比伦所掳掠在他面前杀了他的这些众儿女，然后眼睛被挖，被锁链绑住，被带到巴比伦去。而这个约雅敬就是约雅金的孩子，那所以约雅金西底家是这个约雅敬的儿子。所以今天这里所说的约雅敬第四年，在描述有关这个王的那个年代先知所说的话，那么透过巴录所记录所讲解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王，而这个王他的生命或者他国中的百姓所经历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情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给今天的题目就会定为一个无神的王剩下什么呢？当一个王如果他没有神，你说他会剩下什么呢？那有关这个王的一个背景，我稍微看了一下，对照了一下，在不同的圣经的地方形容到这个约雅敬这个王的时候，特别在列王记下23章35节那边就有一个描述说，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按照个人的力量派定所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 OK， 那这个就你会看到他其实这个约雅敬这个王的背景是原先他是被好像巴比伦好像有点像就是被俘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作为一个他的殖民地的一个王这样子。可是他里头就是不愿意听从当时先知所提醒的，你在巴比伦的权下我给你一条生路，因为你要面对的是一个管教。可是当他不愿意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里头就在酝酿，先知说的吗？我不要听。神的心意吗？我不信。然后权势在哪里呢？权势在巴比伦在埃及，因为埃及有权势有军力，所以我要投靠巴比伦。所以当这个约雅敬选择投靠巴比伦的时候投靠埃及的时候，所以埃及就课重税就是好，你的百姓全部都要都要纳税都要交税，所以就是 在列王记下有记载了这个背景，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投靠埃及，他纳税给埃及，然后再加上同样在列王记下23章37节那边后面就一句话来描述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那其实你就看到刚才我们讲约雅敬他的儿子是西底家，就那最后一个很恶的王。那这个很恶的王因为他的爸爸也很恶，那当我们来看这个约雅敬的时候，那到底他的家族里头是不是因为都是很恶，所以他也变得那么的恶？其实当我在追查一下他的一些背景的时候才发现到约雅敬其实他的父亲是这个约西亚。那约西亚在众多恶王的当中是忽然间出现了一个好王，而且这个好王在列王记下22章第二节那边有一个形容说他不但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效法他的列祖大卫的那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其实在很多恶王的当中，刚好这个约雅敬的父亲是一个好王，而且这个好王他做了许多的好事是被神所纪念的。那么可是圣经记载刚才我们所读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那原来他的列祖当中其实说有好有坏，或者说坏的很多好的很少。那在这个背景底下，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一个情形是什么？今天我们人很常是说有样学样，所以我们昨天也提起你要你的儿女好，你自己要有榜样。那你自己没有榜样的话，当然你的儿女会学坏。你不能怪说哎，孩子啊你不可以抽烟啊，老爸是没有办法所以才一直抽啊。所以你讲这种话没用的，因为他是看你的榜样，他不是听你所说的。所以就看到说本来上面有榜样，下面就有学习的机会，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也有例外的。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约雅敬的情形就是例外，因为他虽然有一个敬畏神的父亲，可是他却看到我的祖父、我的先祖、我的这些朝代、我们的左右、我们的这些同人的当中多数都是作恶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会看到原来神也很常给人一个机会，其实你要做选择，你有的选择，你不是没有选择。好跟坏、善跟恶、当行不当行，其实摆在我们的面前，你需要为你自己所做的选择来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到一个作恶的王，那这个作恶的王其实是他的选择，不是他没有榜样，是他的选择。所以选择作恶，那我们就看见这个作恶的结局会是什么呢？就引来了下面这一段经文所在描述，这个描述所形容的一个光景跟情形，在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就是全地，就全以色列，好像他们都这个整个犹大他们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结局，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对这个作恶的王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咒诅的结果，就剩下咒诅的结果。那么人一旦作恶得罪神，而且还是屡劝不听，始终都不肯悔改，那么神会如何对付这样的人呢？那今天这段经文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描述来看。所以我就在想说，虽然好像这个地方在形容巴录，可是巴录他明明是一个先知的代言人，那巴录不是一个不悔改的人。巴录我们先前看到那个他当西底家王要捉拿这个耶利米的时候，巴录是被他牵扯在同一伙里头的。所以你会看到说巴录他本来就是先知的代言人，他就是那一个跟先知同战的。那很显然当他在写一些东西或者他在感叹的时候，恐怕他的感叹是对这个国家、我的同胞、我的族群的整个的命运 他们的一个情形是怎么样。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是这一段里头所描述的，就是始终不肯悔改，但是人最终会面对的是一个咒诅的一个结局。那这边有五种的描述，第一个描述什么呢？就是忧愁加痛苦。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哇，很够力，忧愁的还要加痛苦。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叫做雪上加霜，就是苦上加苦。所以你会看到，当一个人得罪神而且不懂得悔改的时候，那个结局是什么？就是会雪上加霜，痛苦加痛苦。当这个描述被讲出来的时候，在这里似乎是什么？就是一个这个现象要唤醒人啊，唤醒人。就是你会看到为什么已经这么悲惨了，再来一个所谓的屋漏偏逢连夜雨，水急又遇打头风，就是已经很糟糕了，已经是洪灾了，哇，再来一个暴雨啊，已经是暴雨了，哇，再来一个闪电，已经闪电了，再来一个地震，哇，地震了，再来一个山崩，哇，你会看到，当那种苦上加苦的这种情况一旦来到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你会从这个事情中想到什么？想到一个东西，就是神在做事，因为好像已经除了一个很重的刑罚，你看到他一点回忆都没有。哇，神说什么？不搞，够卡假烂，再来一个更重的，就是让他好像你要不要醒过来，你要不要醒过来的那样的一个的味道的感觉。所以你会看到今天这段经文虽然短短，但是继续给我们反省，好像我们的整个40天的这个反省的这个祷告已经来到38天，剩下最后两天，醒过来了吗？如果还没有，是不是好像来还要来更重的？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整个排列当中留了一样，就是整个排列当中结果留了一样是跟今天有关的，是什么？就是咒诅，那个有关家族的咒诅。今天这个王或者说这个犹大国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情形是什么？是家族的咒诅。所以家族的咒诅没有根除的话，你会看到那个问题会不断的显现出来。那么问题的显现在这里，第一看到是忧愁加痛苦，那第二什么呢？哀叹加不安。好，就是同样这一节经文下面所说，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歇。所以这里就看到哀叹，哀叹是什么？哀叹就是一种好像很困乏，而且是长时间的困乏，长时间困乏到一个地步好像始终都没有看到改变，唉，真的是一种很无奈的哀叹。而在哀叹当中什么又加上不安，就没有得安息。就是如果说工作的劳累，我们很常讲啊，没关系没关系啊，等下班了放工了我就可以休息一下啊，没关系没关系，等到周末了我就可以休息一下啊，或者出国工作的没关系没关系，等时间一到我回家的时候就有的休息。可是今天这个王或者说在整个犹大国他们所面对的一个光景跟一个情形是什么？他们哀叹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始终没有平安，都不得安息，人始终没有安息。所以意思说即使是做王都没有安息。本来王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你是一国之君嘛，你是最丰富的，你是拥有整个国家的，你是比别人都更富裕的。可是如果连王都不安息，所以王都哀叹而没有安息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其实这个当我们放到现实人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常听到一些人在哀声叹息叹气，或者在叫苦连天，很常我们的一个直觉跟反应就是没有依靠神吗？神在哪里？那为什么没有经历神的帮助呢？为什么不能够紧紧的抓住神呢？我们深深明白，当一个人信靠神抓住神的时候，不是说他就从此不会遇到困难，而在困难中他显出力量，在困难中他显出一个平静，一个安稳。这个就是从神而来的一个驾驭在 人生的各样苦难上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可是当一个人就算是王，如果他没有神的时候，他剩下的真的是只有哀叹啊，是只有不安。所以这是第二个描述。那第三个描述在这里让我们继续的看，就是第五节那边说，你要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 OK， 这里讲了两样东西。第三样我们所说的就是被建后拆毁，被建了又在拆毁。那我们可知道整个犹大都原本是属神的，王当然也是神的，你知道没有一个权柄，没有一个君王不是神设立的，神许可的，或者说神选立的，包括外邦的不认识神的。你会看到连巴比伦的埃及，神都说这是我的仆人，是我所设立的。那更何况在以色列，在犹大的当中，这些王就是神所设立的，就是神建立。那可是这里面说到说神建立了他又拆毁，那神建立了又拆毁，那意思是什么呢？那意思就是说神的计划改变了。神原先有一个计划，而神原先的计划其实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那边所说的，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降灾祸的意，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神原本的心意是好的，他都是要建立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孩子，你会看到神其实都有一个美好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是建立的意念，是要建造我们的生命的意念。为的是什么？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可以成为神在地上的一个见证，一个样本。这是神绝对的心意。可是当人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走的时候，偏偏要偏离的时候，最终神会算了，拆毁。所以当神建立了又拆毁，你就知道是因为神改变了他的原先的计划。而神为什么会改变原先的计划？那是跟人的互动有关。所以第三讲到这样，第四讲到被种了又拔出，被种了又拔出。那这个描述也一样的，就是说神原本的心意对王、对以色列、对犹大来说，神都是栽种，可是现在神又把它拔出。为什么会拔出？就是因为你没有结果子，或者你结的是坏的果子，所以没用，而且没用了再给你机会，如果也还没用，最后只好拔出。在新约的时候，福音书里头耶稣也讲了一个描述，一个比喻，就是说当有人在这个就是找不到果子，没有果子可以吃的时候，耶稣就说这个就要被砍掉。可是后来又说好，再给他一年的时间，再给他施肥，再给他浇灌，看他明年是不是结果子。如果结果子那就保留，如果没有结果子就只好把它砍掉。所以你会看到神的心意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显出了一种，为什么神栽种了神又会拔出，就是神对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一个栽种，但是栽种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你结果子嘛。所以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果子，我想这是一个神很在乎的，神很看重的。果子怎么显明出来呢？就是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你面对作恶的人，你是不是有一个爱人，或者有一个良善？当你面对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你是不是公义？你是不是正直？你看，这些其实都是神要看的果子。如果你说因为这个社会很邪恶，所以我要在社会生存，所以我要比他们更邪恶啊，不然的话我就很难生存，那这就是坏的果子。那神会透过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提醒我们，真理光照我们。如果我们肯悔改，那我们日后就会继续经历神不但栽种了，他还会浇灌，他施肥，他就让我们成长，他就让我们结果。相反的，如果不是的话，最终是会把它拔出啊。所以这个是这样的真理。你看到旧约是这样描述，新约也一样的，就是凡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会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在天国的很多比喻当中所描述的其实都是这样子，神的本意跟后来 神会改变是因为人不愿意按照神的法则。所以今天的描述里头第五个描述就是生命面对死，就是这是一个最后的通牒就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讲到最后，就是当灾祸祸患会临到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跟描述的时候，这几乎是一个最后的通牒。意思说如果你再不回转的话，再不懊悔反省自己的行为而改变的话，最终灭亡就是一条结局的路。而这个灭亡其实不是神的审判，是人的选择。为什么这样讲？我说神的心意一再不断地给我们看到，当他警告越来越严厉，讲到再也没有改变的，我盖了这个好像王的印这样，已经不能够再改变了的，死刑已经判定了的。其实即使当神讲了这样的话，你也渐渐要明白，神，我们说神说话绝对是算话，这个是神不变的法则。但是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发现了神自己改变了他的法则。为什么呢？只要人一后悔，神就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就是神的慈爱。所以追根到底，我们很常说哇，旧约的神是好像很严厉的神，哇，神是很残忍的神。其实刚好相反，神在旧约里头给我们看到他的慈爱远比我们在新约看到的慈爱更慈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位慈爱的神是他讲过的话他可以不算数啊！神啊，你说话怎么可以不算数？就是当人悔改的时候，当人悔改的时候，神就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他就会给人机会。否则的话，神当下就立刻击毙了，击毙这一些作恶的人，根本都不用存留。所以当神存留的时候，意味着说神都一直表达说，为了要存留余种，好让我所应许的，我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永远没有落空，以色列你的后代还会继续的存留。就是因为神的怜悯，神守住他的约，守住他那个盟约，就是当人什么时候回转，什么时候就有一条生路。可是当人始终不肯回转，灭亡不是因为神的刑罚，灭亡是人的选择。就像今天耶稣为世人而死，为所有人的罪而死，所以万人都能得救，人人都有永生，这是神的定义，这是神已经成就的事。可是为什么很多人走向灭亡？不是因为耶稣没有为他死，而是人选择不愿意信耶稣所为我开的路，而愿意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今天短短的这几节，可是最终继续带我们反省，反省罪行。我们有以上的这些生命问题吗？我们明白神真正的心意吗？我们今天以拥有什么为我们的荣耀，为我们的骄傲呢？你看，如果一个王没有了神，再荣耀，其实他也只剩下死亡，剩下灭亡。所以如果人没有神，那还剩下什么呢？王都只剩下灭亡，那我们一般人，我们又剩下什么呢？所以看到今天整个世界，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人，很多种人，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选项，不同的人生的路。其实归根究底，人只有两条路，如果不是选择信靠神，剩下的只是死亡，而且是已经死亡，只是还没埋葬而已。我们已经死了，只是还没有埋葬而已。可是如果我们有神，其实我们就已经得了永生，然后要持守这条永生的道路。这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道路当中看到的一个荣耀的盼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坚定的来信靠，并且要按着神的心意把更多的人引到神的面前。